欢迎回到科技三分钟。今天要来介绍的是由 GSM 协会主办，以行动通讯和电信产业为主轴的 NWC 世界通讯大会。虽然已经过了两个礼拜才来分享，但是我也希望用不同的视角和观点来跟大家分享各国大厂他们的策略和未来技术的走向。除了聚焦在下一个世代的通讯技术 B5G、6G 还有 WiFi 7的技术，人工智慧俨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生成式 AI 也成为 MWC 2024年的主轴。首先要来整理一些应用性的产品，这些重点和你分享，一起来听听。今年的 MWC 焦点在 AI 的新手机，包含了三星、小米、荣耀，多家手机大厂都展示了最新的旗舰手机。特别是在三星的部分，在今年一月中的时候就推出了搭载 AI 功能的最新旗舰手机 Galaxy S24， 这款被称为演唱会神机，被很多人拿来拍偶像，甚至在虾皮有卖家在出租哦，因为它拥有5000万像素的相机哦，再加上 AI 强化的变焦功能，无论是两倍还是三倍的变焦，都可以使得照片或是影片可以保持鲜明生动。而生成式相片的编辑这个功能，它是利用 AI 的运算去填补背景啊，或是用演算法去让多余的物件消失哦。那这个相片编辑魔法功能呢，其实也搭载在 Google 的 Pixel 手机里面，这个相簿的功能其实也支援这一块哦，可以取代像是美图秀秀的 App， 让照片编修更加的完美。看得出来三星卯足全力在 AI 领域上面要抢市占，因为主打的功能是偏重在应用软体上，强调手机执行 AI 的能力，像是搜寻圈这个功能应用的是 Google 的 AI 技术，全新的视觉搜寻方式只需要利用 AI 查询照片当中的一个物件哦，就能够透过 Google 获取想要的搜寻结果。那如果像是异国恋，又或者是要到国外办公的话，语言不再是问题，因为通话的过程当中，手机有一个 AI 即时翻译，让你可以实时的用不同的语言进行沟通。讲完了三星，在这一次展会还有看到了小米，这次小米推出的最新旗舰手机小米14系列就着重在相机的升级哦，搭载是高通骁龙8Gen3。14 Ultra 主打的是莱卡光学四镜头，镜头最高像素来到了5000万，全焦段支援 8K 的影片录制，主镜头新增了 4K 120帧的高速拍摄，在其他镜头则是可以来到 4K 60帧的变焦拍摄。那这一次搭载首个 AI 的大模型摄影平台哦，影像呢被称作为小米 AISP， 让拍照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光学或是调色，人像都能够更加自然接近原色。那外形搭配莱卡相机经典的设计，机身采用高强度的铝合金框架，支援80瓦的无线快充，还有专业的摄影手把外挂。这一次支援双向的卫星通讯，手持套件不但能够增强卫星通讯时的稳定性，更能兼顾镜头的保护，还有手机支架的功能。这支新的小米14预估将会在台湾贩售，时间在3月14号的下午1点，会在官网有一个线上的发布会。喜欢拍照又是米粉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这支新机哦。那在这一次展会上面，联想旗下的 Motorola 推出了可以弯曲摆在手上当手环的智慧型手机。这款手机具备 AI 的情境感知，在弯曲的时候，手机可以进行自拍、触控以及开启特定的应用程式。这比较是偏向在品牌秀肌肉的这个概念原型机哦。至于最终会不会上市，还需要一段时间再来观察。那当然，现场还有推出几支折叠手机，其实这个已经是好几年前的技术了嘛。我们现在要来讲的是这个从三星率先推出的首款折叠机，目前它的市占率是60%，那另外30%多呢是在华为这边拿到比较多，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哦。所以可以观察到台厂最近哦，像是轴承三雄富士达、新日新还有兆力 这近期的股价都有上扬的趋势，特别是富士达，因为它的主要客户包含了华为或是 Motorola， 所以如果未来折叠手机有持续推出更多产品的话，就可以想到台厂有制造轴承的部分哦，那可以参考一下刚刚那几家哦。另外再来看到荣耀自从跟华为分家以后，今年在 MWC 上面发布了一系列 AI 的产品策略，最近一款荣耀 Magic 6 Pro 在作业系统上面也导入 AI 的人机互动体验，它能够去学习适应这个使用者的行为，以符合日常使用所需哦。另外像各家的大厂在今年度特别都会对相机系统去做 AI 的调校，所以这一次荣耀经过这个模型的训练搭配捕捉的一些算力，它可以预测每个拍摄物体的瞬间。说到这边你会发现中国手机的厂商开始先后把 AI 大型语言模型都导入了手机终端装置，还有加上过去呢我们有先提到的就是 Google 自家的手机 Pixel 8 Pro，它是有搭载生成式 AI 模型 Gemini Nano， 可以帮助使用者完成更多事情嘛。所以现在除了 Google 以外，华为、小米、Vivo、OPPO、荣耀等等的手机厂商都开始宣布会把 AI 大模型放进去终端手机里面。所以预期呢 ，AI 手机的加持呢，也会让低迷的手机市场出现一线生机。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Canalys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第四季全球智慧型手机市场成长了8%，达到 3.2 亿台，结束了连续7季的下滑。另外一份也是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的报告也指出，全球智慧型手机销量连续27个月年减之后呢，在去年10月的时候首次销售的交易量较去年同期增长。在2023年的时候呢，支援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手机全球的出货量大约是4700万台，预估在今年有可能会提高到1亿台以上，将实现4%的成长，这将会带动高阶机和 AI 手机的营收。那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中国市场正在瓜分这个手机的整体市占率哦。已经积极表态的有 OPPO 首席产品长刘作虎，他宣布手机的公司产品将会定调进入 AI 的时代。魅族 CEO 沈子瑜在展会也宣布将停止传统智慧型手机的生产研发项目，全力的投入明日的设备，就是 AI for new generations。那今年度我们也看到这个强大的晶片和全新的架构硬体伺服器问世，还有经过不断训练的一些数据哦，所延伸出来各种装置可以应用的模型，最后不管是企业端又或者是终端装置都可以使用的这些 AI 工具，这将会重新塑造出一个全新的经济体，这也是近期台股在19000点到20000点的重要讯号。那当然风水会轮流转嘛，我们先离开 MWC 的展会内容。最近宣布停止研发智慧驾驶车的苹果，在近期也将更多的资源，不管是人力或是金钱，投向生成式 AI 的开发，因为面临到的挑战就是同业竞争的压力嘛，特别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中国市场，它在中国市场销售的部分下滑了24%，市占率跌到了第四名。它为了刺激买气，在一月的时候还在中国的官网推出了折价的促销，折价的幅度来到了180美元，折合台币大约是5700元。而这一件事情呢，除了销量以外呢，近期苹果在欧洲也遇到麻烦，因为欧盟执委会认定 iOS 订阅 Apple Music 比较贵，遭控滥用市场主导市占的地位，遭重罚18亿欧元，折合新台币大约是616亿元。种种消息连带的股价持续的下探，在今年以来苹果的股价已经大跌了将近12%，截至3月8号为止，苹果的股价微幅的上涨1.02%，收在170.73美元。反观早布局AI 的微软哦，它的市值来到3.081兆美元，苹果只剩下2.79兆美元。 不过今年还是有几个利多的消息哦，像是接下来会有一些新品上市嘛，新的 M3 晶片这款是搭载3奈米的晶片，将会放在 MacBook 的 Air 版本上面，而下一代的 iPhone 16除了也会搭载3奈米的晶片以外，预期新的 iOS 版本就会导入 AI 的功能。下一集要继续介绍 MWC 网通和其他产品有哪些新的亮点，敬请期待。喜欢科技三分钟，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我是 Winkai，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